辉卫视的全球要闻。
一中同表还是两国论，洪秀柱言论引发争议。中国股灾与希腊财政困境，台湾如何从中学习教训？
海峡两岸的观众以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以及中广新闻网在7月12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目前呢，正在参选国民党总统提名的洪秀柱，因为说出一中同表以及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存在，因为变成中华民国存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变成两国论这样的言论呢，而引发了争议。而有多名的国民党的名代也宣称要退党，这样的言论将对2016的总统大选产生何种影响？洪秀柱的两国论与李登辉的两国论又有何不同呢？今天的海峡论坛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大家进行分析。而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的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两岸三地最瞩目的另外一个消息呢，就是大陆股市在过去一段时间重挫，这个形成了这个23年来最严重的股灾啊。那么大陆方面，中共政权用这个本来是强力救市，到后来变成暴力救市啊，好不容易在这个星期四跟星期五两个交易日呢，已经把这个上证指数跟这个深圳成指给拉了回来了。但是这个样的一个暴力救市呢，也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甚至是非议。那么究竟要如何的看这次大陆的股灾对于大陆的政治跟经济的影响呢？这是我们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这个预备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讨论这两个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呢，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专家，也就是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那么请耀毅为我们介绍今天晚上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感谢吴汉教授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而在我们华府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自由时报驻华府记者曹玉芬。曹小姐您好。
哎，是好，那个耀毅好，还有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及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于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听众朋友请打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么首先我想先您请教一下这个在华府现场的曹玉芬女士啊，洪秀柱所说这个一中同表跟之前国民党上来说的一中共表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而我们知道他另外还说了，他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的时候，洪秀柱说这一段话，他说人家根本就矮化你，你一中各表呢，人家不表，人家不跟你表，他认为就是我最大，我就是老大，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兄弟关系，不是从属关系，才能够正视双方政府的存在。以前叫做互不承认，我们现在两个主权的宣誓是重叠的，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我中华民国主权宣誓重叠，可是我不能说中华民国的存在，因为变成中华民国存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变成两国论。那这个两国论跟之前我们知道李登辉前总统所说的两国论又有何不同之处呢？
是，我想要刚刚从你念的这些东西来看，就是知道说为什么台湾的这个选民或者是国民党本身会对这件事情反应这么的激烈，或者是说非常的迷惑，因为表来表去哦，大家越表越糊涂了哦，到底说一中各表共表，然后就是同表一中，到底什么意思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到后来国民党要踩刹车的原因，因为用四个简单的字要来说明一个很复杂的两岸关系是永远说不清楚的。那么国民党讲了这么多年的一中各表之后，到现在台湾内部还有很多人在挑战这个一中各表，或者是说他讲不清楚。那么洪秀柱在这个时候又抛出一个新的东西哦，一中要这个同表，那么把大家搞得更迷糊。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说，这个本来他认为两岸是他的强项，结果现在变成是洪秀柱一直在属于守势的一方哦。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洪秀柱他说他不讲了，但是呢又他的团队又抛出这个一个共识三个内涵来说明说到底他讲的是什么东西。 可是你想想算一算，到现在选举前大概只有半年的时间，要把一个这么复杂的理念而且不清楚的理念再丢出来，那么我想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今天不管他选的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啊，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部分是台湾大多数的选民认同的，而且认为你今天不管谁出来选，你既然选的是总统，我们当然是个国家，不然哪来的总统呢？所以说你如果认为说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不能讲它是个国家，对于大多数的选民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么我们也晓得说，过去国民党认为跟中国达成的所谓的一中，对吧？一中各表，其实中国在乎的是一中，台湾回来以后才敢讲各表，很少说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代表到了大陆还敢去讲所谓的一中各表啊。所以说在这个方面，过去其实就是各说各话 ，agree to disagree。所以在今天，如果说你一定要把它讲清楚。那么洪秀柱也许提出来认为说这个东西应该要讲清楚，可是我们知道在这中间其实这个共识的基础是很弱的，北京其实从来没有公开的接受过各表这样的说法，你也没有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官方文件上面看过一中各表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当洪秀柱认为今天需要有一个新的这个方程式啊，或者是新的这样子的一个协议，把这些东西定义清楚的时候，他其实是把过去的模糊逼得必须要更清晰。那么对于北京来讲，这也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于台湾本身的民意来讲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几乎是四个字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哈，可见的就是四个字在台湾的威力挑动了很多甚至是两岸的敏感神经。
是，那蔡女士可以分析一下他所说的这个两国论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以前李登辉所说的两国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相信他这里说洪秀柱他所谓的说两国论是说，如果我们讲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北京就会认为我们讲的是两国论，不会接受。那么事实上确实本来在目前来讲就是存在的两个国家，一个中华民国，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那当然在这个国民党的看法是，在根据宪法的话，我们的这中华民国是涵盖的中国大陆的主权，是说我们的主权基于中国，但是治权不基于中国。那么当然在过去攻击李登辉的人士，他们就认为说李登辉主张其实是他要追求的是治权跟主权通通是分离的两个国家，但不管你怎么说，中华民国就是一个主权国家，虽然说内涵在台湾，也许绿营跟蓝营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说真正拿到国际上如果跟中国来谈判的话，这两国论基本上在中国的眼里其实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李登辉的两国论还是你是国民党的两国论，要的都是两个国家，
因为你就不是一个台湾省，
对，你就不是一个地方政府。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嘉宾这个吴汉博士啊，我们知道这是洪秀柱代表国民党当中的哪一部分人呢，他的这样的言论，而在洪秀柱他发表以上的言论之后也引发了很多国民党人不满，像我们知道这个去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担任这个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的发言人，这个前立委张硕文，还有这个台北市议员李庆元等人都已经退党了，而且还有说其他的人还也有这样的意愿哦。那不过我们看到现在洪秀柱又开始改变他的说法，刚才曹玉芬女士也给我们介绍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他的言论对于总统大选的选情将产生何种的影响呢？
我觉得洪秀柱女士所提的这个一中同表，那是因为基于他在提出一些对两岸的一些主张跟看法，他个人提出的一些意见。那么对是不是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主张，我想目前看起来不像是这样子，那只是说他提出来以后，那么当然一定要把它继续再做一些说明。那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些媒体或者是国民党内部有一些人去对这个概念再做了一些阐述。可是从民意的反应来看，这样的一个概念并不被大家所接受，所以反而变成了这个洪秀柱自己丢出来一个麻烦出来。那实际上这个国民党过去在两岸政策上面，它是一向是采取具有积极性的一些看法，而且到目前为止它有一个比较大家都能接受的叫九二共识。那最起码在美中台三边看起来，这个东西是一个大家都有默契的东西。所以洪秀柱他不必在这个问题上面再继续去多所琢磨，就是一定要提出一个新的东西。就算是要提，那么也如果能拿到政权， 那么再提还不迟，他有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可是在明年初就要选，这个时候丢这样的东西出来，我相信对这个选情会有影响。所以当然这个国民党内部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就宣称退党，那退党是不是跟一中同表有关系呢？也许有关系，但是可能我想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为了要选立委，及早的想选择跟国民党做切割，或跟马英九之间做切割，所以他就表示要退党了。那么我想其他大多数的这个国民党的党员或者要参选立委的人应该还不至于啊，我想这个一切要等到这个七月中全代会开过之后，我想这个整个形势会有一些改变的。
好的，谢谢吴焕博士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首先还是想继续请教吴焕博士，就是刚刚这个曹小姐也提到，就是这个两岸关系原本是国民党的强项啊，但是从洪秀柱这个先是说一中同表，然后再说中华民国，他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在台湾引起的轩然大波之后呢，这个刚一连串后续的效应，刚刚耀一跟您也请教过了，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两岸关系本来是国民党的强项，是民进党的弱点，怎么好像在这一次当中反过来，跟08年的情况反过来，现在我们看到蔡英文在这个方面气定神闲，反而是国民党在这边这个非常的紧张，焦头烂额。那另外他这个国民党虽然定调说你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要再说别的，可是洪秀柱那边还是说一个共识三原则，又越说越多，越说越复杂，您觉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我觉得过去好在两岸对视之后，然后进到的一个互动的过程里面，大家基本上是愿意去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可是去年318学运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形社会的氛围做了一些变化，也就是说社会采取了比较保守的态度，那民进党在这个时候其实他抓住了这个社会氛围。那么当然同样我们也看到蔡英文在处理两岸主张的时候，他比较相对的谨慎的多，那不像2012年他比较率性，那么到这个时候他比较谨慎，而且他会根据民意的表现来提出主张，比方说维持现状，这就是一个80%的民意，所以他这个是万无一失的。然后再追问一下到底什么是维持现状，就是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这个也都没有问题，所以相对的我觉得蔡英文这次在两岸政治上是相对谨慎的多。可是洪秀柱因为过去在两岸政策上他一直也没有具体的去发过言，所以这次因为看着将成为这个总统提名人呢，所以这个时候他提出了两岸政策主张，他当然希望在两岸政策上面有一些更具体的看法，但是没想到这么一提之后反而引起了一个社会大众的一些反弹，那我想这个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本来以为这个话他可以讲清楚，可是越讲越不清楚。那我认为说在两岸政策上，在过去这个20-30年来，其实台湾在这方面是有不同的主张的，所以你要在讲这个话的时候要兼顾到各方面的一些想法，这样子才会比较周延。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关于这个一中各表或是一中同表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马总统在还没有出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一中各表跟一中同表的时候呢，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他说，其实洪秀柱的主张跟他的主张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么好像等到他在这个美国，好像是在飞机上，我印象中没错，在班机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是被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党中央国民党中央说这个定调了，就是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不要再多说了。然后马总统又说这是我们大家的期待，那就变成说刚开始你觉得说跟我的没什么不同，到后来变成说回到一中各表反而变成大家的期待，这到底这中间的转折在什么地方？另外也想请教您，就是说国民党目前在台湾所提到的这些，洪秀柱提到这些一中各同表啦，或者是他不能说中华民国存在等等，这些不知道在美国方面或者是智库这些地方有没有什么讨论或者是说法传出来，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是博弈，这个其实美方到现在啊，我想还在观察跟了解洪秀柱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官方有任何的评论。第一个，他现在还不是正式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那第二点就是说，国民党自己内部对于这个东西都还没有定调，所以说美方这边的学者各方面，我想他们也都是在观察的一个阶段哦，并没有正式做出结论或反应。但是也可以看出说，国民党里面其实像刚刚博弈讲的，就是说马总统的话似乎又在前后矛盾哦，显示出说国民党里面对于这个事情其实呢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们很希望洪，当然就马总统的观点来讲，他不希望造成说他跟洪秀柱是不同的，简直是表示马总统八年任内他自己认为的历史定位好像被洪秀柱推翻了，说洪秀柱认为他做的不对或不够啊。那么今天我才要提出一个新说法，那当然马总统站在他的位置上来讲，他怎么能够容许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来挑战他既有的这个两岸的所谓的 legacy， 就是历史定位呢？他认为说洪秀柱跟我看法并没有不同啊，可是显然其实就是有问题，所以后来才要坚持说洪秀柱回到党纲啊，不要再去谈新的说法。我们觉得在这次选举里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在讨论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蔡英文看起来像是一个执政党的候选人哦，四平八稳，甚至到了有时候觉得无聊的地步哦，怎么问他就是个维持现状的回答。但是呢，洪秀柱反而像个在野党的候选人哦，充满着这个新的主义，充满着这种甚至激起话题的挑衅啊，不断的在尝试新东西，然后激起很多这个民众或者这个媒体的这个兴趣。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刚刚吴汉教授也提到说，蔡英文在经过上次选举的失败，还有这些年的观察，我觉得他开始趋向的就是说找出台湾最多民意的这个共通点，站在绝大多数民意这一块，即使被批评为你可能缺乏创意，或者是不够的怎么讲，不够让人兴奋哦，你的发言很无聊，但是他走的是一个稳扎稳打的路线。那这个路线因为向中靠，其实也引起了台湾这个民进党原本绿营里面比较独的那一块的这个反应，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人出来阻挡了哦，所以独派的出来另外要成立一个阵线，可是这个基本上并没有影响到民进党在选举中的大的基本盘。那比较接下来就比较困扰大家，或者说认为说比较有戏可以看的，还是在国民党里面怎么样去演变。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耀毅。
好的，谢谢博弈，谢谢曹玉芬女士。那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来提问，或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请打00-801-148-940。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台中的姚先生，我们先请姚先生来为我们说几句。姚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一个礼拜要到了，向大家问候。最重要的就是啊，这个洪秀柱啊，他是明年女总统的当选人之一，这是可能性很高的。至于他的什么话，我这个简单的就是说啊，最主要的是那个八个字，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不是通表，通表容易引起误会，也不能够维持现状。维持现状的最主要根本就是在两岸政府的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的存在才是我们两岸和平的基础。假如不能够维持这个现状，只有单方面台湾的主张，大陆没有同意、没有默契的话，这一种这个维持现状是不够稳定的。谢谢。
好的，谢谢台中的姚先生。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四川的彭先生，请说，彭先。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谈两个观点呢，一个关于这个洪秀柱的那个一中统表还是可以的，关键是你的思维啊怎么去理解？你的思维是高，能够通过统表，通过这么几十年的实验证明来看呢，中国大陆邦交国100多个码，台湾只有20几个码，我们大陆要是说要把是20几个国家都拉过来建交，那很容易啊。那么你台湾就是没有邦交国了嘛？一种统表走上统一啊，这是大势所趋。
好的，谢谢四川的彭先生，我们听到您的意见了，就是您也提到说，所谓这个如果不是这跟大陆产生一个共识的话，可能会有台湾的邦交国邦交国有断交的可能性。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陈先生请说。
好，大家好。那首先哈，洪秀柱跟他的竞选步调基本上是一团乱了、啊，从一中通表哈解释不清，甚至慌乱之下，甚至说出所谓的中华民国不存在，就是这种说法在国内除了最毒的一端以外哈，其实绝大多数已经是中华民国是共识的情况下，他居然说这种话，恐怕连深蓝的都有很多的声音都强烈反弹，无法接受，所以他的内忧恐怕是很严重，甚至他为了没有去美国哈，结果表示一点国际观哈，最近他还会见了英国跟加拿大的驻台代表哈，而且这步调凌乱，居然他向英国代表处说还要公文等等的哈，所以哈，根本上他们自己的内忧就不停了。还有第二个哈，就简单问一下，就是请问两位来宾，不知道你们看法怎么样？这次他们的股票大跌哈，那个我们台湾有一种看法，说是那个习近平打贪哈，造成那个周永康还有薄熙来等他们的余党的势力哈，强烈不满的。
好的，谢谢台北陈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个话题的时候我们会来做讨论，也会把您的意见呢纳入考量。我们接下来请的是台北的黄先生，黄先生请说。
大家好。
你好。
请问那个同表一中跟那个九二共识在什么地方不同？这个都是大家在讨论那个根本，就是题外话嘛，不同在讲什么地方。还有那个李宗仁跟郭德洁晚年的时候回到广西，他是承认中华民国还是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所以说大家要搞清楚啊，不是说哦蒋主任怎么说就怎么说了、啊、应该是要把实际的情形搞清楚再说了。谢谢大家。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我们最后请吉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请说。
哎，你好。
你好。
终于轮到我了。我认为不论是铜表啊，还是个表，还是维持现状啊，最终啊，台湾呢、啊、还得听你们美国主的定义呀、啊。嗯，
好的，这是您的意见吗？那我们待会请我们嘉宾来给您做回应。谢谢吉林的李先生。那首先我先请这个曹玉芬小姐来回应一下我们几位观众的看法，包括四川彭先生，他讲说这个提到也是其实也是前总统吕秀莲所担忧的啊，就是如果这个台湾方面没有办法对统一或是两岸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协调的话，妥协的话，会有一个断交国的可能性。那您的看法怎么样？那另外其他的观众也提到说所谓的这个铜表或个表怎么样都没有关系，但是最后还是走向一个统一的阶段，您的看法呢？
好，要有，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一点啊，这次我们看台湾或者相关的媒体啊，就对于洪秀柱提出来的这个所谓一中铜表，最积极支持的是中评社啊、嗯。那么其他的媒体，包括即使是挺蓝的，像联合报，都很多的记者都写稿说这个很危险呐、啊，会造成洪秀柱有可能落选。可是你看到就是说这个有所谓的中资在后面支持的中评社是大大的赞扬，而且批评国民党为什么要阻挡洪秀柱、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北京方面显然是有相当多的人是赞成作为所谓洪秀柱提出来这个新的这个方程式哦、啊。可是为什么这个部分北京喜欢在台湾就引起这么大争论？因为它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因为一中铜表的时候，绝对这个一中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就像刚刚我们听众讲到了，两边是不对称的，一大一小，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承认的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在这种所谓一中去铜表的情况下，不管对内对外都可能造成的混淆，就是说中华民国不见了，准备要跟对方统一了，而且这个统一可能就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所以这个部分在绝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讲是第一个不能接受的。那么这样讲到说这个未来的两岸外交的这个战场啊，如果北京要请全力去攻取台湾的邦交国，确实有可能他可以拿得下来很多国家。 可是这个我相信在北京的大战略里面他们要做权衡的考量。第一个，你是不是要跟台湾的这个当政者决，基本上是几乎就是一个决裂的一个表态，就是不跟对方打交道了。那么对于目前大家说要和平发展，希望增进两岸关系来讲，这是不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策略啊？就是一个非常敌意的做法。所以说在如果说除非是两岸决定说不去走和平发展，不去增进这个关系，那么目前我们看得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所说的话，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要回头，就是要改变这个和平发展的方向。所以说你如果把台湾逼到了角落，真的是要用断绝台湾所有的外交关系，那么你可能就逼到台湾必须要放弃现在这个所谓维持现状的做法了。台湾当然也有它的更激进的做法可以采取，那么在接下来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在现实上是的，北京是有这个实力，有这个可能会让台湾失去很多的邦交国，但是接下来的话是不是要把两岸关系的代价放在这个里面。
是，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一下吴汉博士，就是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提到了，在大陆的观众我们比较的听众我们比较听到是说所谓认为同表跟各表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台湾的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就是认为说觉得有点混淆，有点搞不清楚，或是认为这是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说洪秀柱这次讲的这个话，所谓这个你要表人家不跟你表，我们也记得说在今年初其实台湾的代表处在美国这个双向圆升这个中华民国国旗的时候呢，也遭到了北京的强烈的反应，甚至导致了美国的国务院还要出面来声明哦，所以也引发了很多人说你看你要表人家不跟你表，因为你在那边升个自己的土地上升个自己的这个代表处升个旗都不行。所以到底这个同表各表对于台湾的民众的意义是什么呢？请教一下吴汉博士。
所谓同表各表，这个当然是从92年开始的一个事情，也就是像我们讲的92共识嘛，就是一中各表，但是没有文件，只是口头上各自表述了。那洪秀柱所提的这个一中同表，其实从他自己的本身所说明的内涵来看，他当然是要强调中华民国存在的一个事实。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台湾现在大部分的媒体呢，对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攻击是比较多的，所以对于洪秀柱提出这么一个东西之后，马上铺天盖地的把它变成了，比方说中华民国不存在啊，或者这样子来解释。那所以就变成洪秀柱自己要赶快去说明，说我为什么要提一中同表。所以与其如此呢，那不如还回到原点，就是还是九二共识这样子，因为这九二共识最起码大家都已经这个接受蛮久的一段时间，他也不至于出什么状况。所以一中同表，当然从洪秀柱来看，他有他的积极意义在。可是问题是在现阶段要进行总统大选的时候，我觉得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来提这个东西。
是，好的，我们最后大家剩下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请这个曹玉芬女士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那在这一次，我们刚刚提到蔡英文比较属于一个守势的一个态度，你说在比较四平八稳，对于这一次洪秀柱的言论引起的风波，民进党方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这对于选情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民进党的回应都是还在发言人的层次哦。蔡英文几乎很少站出来针对这个，我想他们一定在这个是旁观国民党的内乱哦。那对于民进党来说，真的是少一事不如多一事。像他先把自己的这个守住，而且蔡英文非常勤快的在跑这个乡下的这个各地的选情啊。刚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的双向圆升旗也被美国跟这个北京给打脸了，那就表示说，即使升个旗都被认为是搞两国论了，就是中华民国在很多地方你不能讲中华民国的存在。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出一中同表，其实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会造成认为说，我们是不是中华民国就已经接下来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给并吞了？这个事情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弹哦。但是我相信，对很多挺深蓝的这个挺洪秀柱的人来说，不管他说什么，他们还是会挺红挺到底哦，因为他们就是喜欢他这个人，敢在国民党的男人们都不站出来的时候站出来，有骨气，是个汉子。那么不管他说什么都挺，可是问题是光靠这些人洪秀柱不能当选。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洪秀柱如果真的有一中同表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民众是应该要深究到底，因为你不能说我现在不讲，等到我当总统后我要来做，因为你今天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总统候选人，你就是要讲清楚你当了总统之后你打算怎么做。所以说这个部分，我觉得将来在辩论的时候还是要继续的把它说清楚，说今天到底洪秀柱对于两岸是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 们选了他之后出来，他接下来就要执行这个政策，不能说我现在说一套，等到我当选之后我来准备推行另外一套。所以这个东西我相信他会即使现在不说，会一路跟着他到总统选举。
好的，谢谢曹一芬小姐的分析。有关于正在参选国民党总统提名的洪秀柱，因为说出了一中同表以及中华民国存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变成两国论而引发争议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海峡论坛的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是台湾如何从中国的股灾以及希腊的财政困境学习教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